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编号0022。目前进行的课程是俱舍论第三品，第四品分别业品卷十三。在分别业品初始，首先说明业的体性。承接着分别事品提到的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有种种差别，乃因于有情的杂染或者是清净所造的共不共业，由有情所造的杂染清净的共业或者是不共业，才会有有情乃至气世间的种种差别。接着讲义第三页提到业的体性若分成两种，主要是以私心所及私心所所造作。若从说一切有部，所谓的私业就是意业，私以业所指的就是身业以及语业。但是若从进步的看法，私业是以业不外乎都是私心所在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名称，总共分成三种，是审虑、决定以及发动，或者称为动发思。好，那接着从契经所说的私业、私以业这两种，若再分别为三，就成为是身与意三业。那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说法，身业的命名是从所依，语业的命名是从业的自信，语的自信即业，所以语业的命名是从自性，意业的命名是由于一切业是依于意识而起，所以称为是意业。好，接着进入讲义第五页，特别个别说明身与表业。论文提到，且身与表其相云何？那身与恶业都有表以及无表，那反而言之，意业呢是不能称为表，因为意业是内在的精神层面，所以它不能称为表。那既然没有表业，也就没有无表业。那因此如记诵所讲的，身与恶业具表无表性，那身表与表它的特征相貌是什么呢？底下的颂文提到，那颂文总共有十句，请参考注脚二十刮胡一，对应普光的俱舍论记以及颂文本身。记诵的前九句是说明身表，也就是从记诵的身表许别行一直到颂约的第三行无别即为故，这以上的九句是说明身表的内容。记诵的第十句是说明语表的内容，语表许延伸。在记诵前九句中，第一句身表许别行是以说一切有部的观点，特别要留意的是记诵中用许这个字词，也就是表示事实上世亲并不赞同有部的看法，因此在身表许别行乃至于最后一句语表许延伸， 都同时用了许这个字词。好，从身表许别行这一段的第二句开始，如普光的俱舍论记所讲的，次五句是论主破正量部，主张以动，以行动作为身表。接着光记所讲的，以说一切有部以及经部，都同样不允许身表是动。接着次三句是四经论主否定说一切有部，主张以形色作为身表。次三句所指的就是颂约的第二行后半，形意非实有，因二根取故，无别即为故。那接着在注脚二十刮胡一的第二大段呢，普光大师就简要的说明经部中正量部以及说一切有部对于身与二表的观点。若依经部，身与二表是身以及是色以及身多体聚集相续分位，这一点跟说一切有部是不同的。说一切有部都是以刹那作为法体，但是经部呢都是以相续分位，而且是多体聚集。那因此呢，在后文就会提到，虽然经部也主张以形色还有身个别作为身与表业之体，但是都是一种假例，都是一种假安例的说法。那为什么经部会主张是多体聚集相续分位呢？接着下一行就谈到，一无表能，一物不能独表是故，以说善恶一念无能易损，要由相续生故积极成故。所以说身与二表是假而非实。因此经部跟说一切有部最大的差别在于，刹那法体不管是色或者是身都没有办法去全表有情内在的心念。因为所谓的表业，如注脚十八有提到，所谓的表业是能表示有情自心善恶等等，令其余的有情了之，这称为表。那按照经部的观点呢，如果单一的法体，比如说即为，单一的形色即为乃至身即为，是没有全表的能的作用能力的，一定要有相续分位。就像先前有说明过，一刹那发一个音声是没有任何意义，无法去全表，那要多刹那相续才有办法全表有情自身的心念。好，接着光记提到的是，若依正量部，有为法中许有表是常时非刹那灭者，因此身与表皆具即为相续运转能有表示，即由动故能表易损。那这是正量部在下一页面呢就会提到，是以动这样的色法作为身表，作为表业的法体。 特别要留意的是，这一行文提到有为法中许有表，常时非刹那灭。在下一页面的注脚22也会提到，正量部对于有为法又分成两大类。那第一大类是允许刹那生灭的，包含的就是心、心所、声音还有光等等。那另外一类是非刹那灭的有为法，内文就有提到是不相应行、生表业乃至有情的生，还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法是非刹那灭，这是正量部的主张。那如果依说一切有部，生与二表都是别有形色乃或者是生的极为，而且是实有法体的。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第五页的具摄论本文。首先说明的是身表，论主先以说一切有部的观点，进而否定正量部的主张。论文提到由思的作用势力，个别另外升起了种种的身形，这边的身形主要就是指形色、长短、方圆等等。这样的种种有情的身形，所以这有部就将之称为身表业。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般人类在跟其他打招呼，可能就会挥手，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在说再见，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身表业。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第六页。在说明第六页的内容之前，由于底下的内文会提到一个观念称为刹那，刹那的观念事实上在先前也就是具摄论卷十二分别视频提到时间度量的极少，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众缘和合之法得自体，也就是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就称为是一刹那。那第二个定义是有动法行度一即为，也就是运行的法，它运行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长度呢，是一即为的这样的量，也就称为所需要的时间，也就称为是一刹那。那对于刹那的认知，一般多半会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是一种比较静态的。但是呢，如果从缘起的角度，乃至说从佛法正确的缘起观说明刹那的话，事实上就与说一切有部不同。那因此呢，请参考字卡第一章。字卡的第一章开始呢，是引用印顺导师的《中观经论》，结入第七章，章的名称是有时空动。内文上就提到了从缘起的角度显示诸行的不住，最根本的就是刹那生灭这样的观念。刹那所代表的意义是即生即灭，也就是一切有为法的特征，称为是行，也就是有为相。那这样有为法的即生即灭的特征呢，其实从缘起的正观来讲是一种动向，而不是一种静态的。那因此导师接着说到， 这即说明实相就是最短的，也是运动者的，也是运动者，也就是一般我们认为一刹那是一种静态的，对不对？就是没有活动静态的这样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事实上老师这边特别提出了跟种种自性见者，包含说一切有部所认知的刹那是不一样的。实相最短的，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刹那，它本身呢也是运动者，也是法体，是有运动者，因为说即生即灭嘛。好，接着导师提到说，动即使即为而自在，也是现有时间相。那刹那本身是即生即灭的时间相，那即生即灭是刹那的一种表现出来的动向，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说法。接着导师的内文就有提到，这样的一种认知观点从自性见者看来是不容易了解的，因为自性见者认为刹那是不能生而又是灭的，如果有生灭就不可能是时间的最少一刹那。那因此呢，如说一切有部就认为解读刹那生灭会从体同时而用前后这样的观点来诠释契经所讲的刹那生灭。那或者又有另外的学派认为，所谓的一刹那却是有两个时间，有生时有灭时。导师评判认为，这样的自性见的都是没有测见缘起所阐述刹那生灭的真意啊。最后导师就提到，佛法对于宇宙万象的观察是动的，这是有为诸行，生是缘起幻现的生，同样灭也是如此，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断灭。如果以实有法体的角度说生灭的话，就会落入常或者是断。好，那接着导师提到的两个问题，从契经说的幻象生灭为不住，比喻成流水灯液，乃至比喻成石光电石火电光。接着导师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诸行是刹那生灭，那过去的行业怎么历经百千劫而不失，能够在将来感得果报。那在这一段之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从缘起所说的无常灭，这样的无跟灭并不是断灭，并不是完全没有，所以业虽然过去消失了，却仍有感得生死种种果报的作用影响力。那第二个问题提到的是，刹那生灭如何在未来能心心生灭相似相续。这个问题虽然是在第七章的第四节提出，导师的回应是在第八章的第四节，也就是中观经论的178-180里。简要的讲，是导师将国法是带有种种的主因以及众多的助缘合合而成，那因此这样的国法的产生，它的变化，它的心心生灭相似相续，是从这些众多的主因乃至种种的助缘所做的说明。那因此即使是刹那生灭，也不违反国法能够生生相续。 好，那先有对于从缘起的正观了解所谓的刹那生命，并不是像有部这种法体是静态的一种阐述方法，乃至也不像经部等一下提到的是诸有为法呢，是生以即灭，那灭不待因。导师是从缘起的正观对于有为法的刹那生灭所做的说明，那因此先有这样的认知之后，等一下再从具色论说明有部乃至经部的刹那生灭观，就会能够有正确的一种对照比较。那当然同样建议在课后呢，有兴趣可以将字卡上所提供的出处，就是中观经论从138页到141页，乃至178到180页这两大段的内容，说明从缘起正观看待有为法虽然刹那生灭，但是过去行业能够历经百千劫不失，而且能够相似相续的流转。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第六页，在进入世经论主依照有部对于身表以形色为法体的主张破斥正量部的看法之前呢，请先看到注脚22，先了解正量部的观点。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注脚22引文第二行，正量部主张身表是以动作为法体，动也是一种色法，所以说是别有动色。这样的一种动色呢，是能够让有情的色身在活动的时候能够从此自彼，所以内文就提到是以具色身动转之时，由此业色能动彼故，那个此业色就是指动色，能动彼故的彼呢，就是指有情的这个色身。好，那接着说明正量部的主张，有为法中心所还有身以及光等等这一类的法是刹那生灭，所以呢是没有行动的，因为即生即灭，所以不会有从此到彼，在此处生就在此处灭，所以没有行动。但是有为法中的另外一大类不相应行身表业色身三心等等这些法非刹那生灭，正量不允许这些法呢，并不是刹那生灭，而是可以多时久住。那因此呢，这些法就有所谓的行动，可以容许以上非刹那生灭的这些有为法从此转至余方。那之所以正量部会将有为法分成有刹那生灭的一类以及非刹那生灭的一类，那主要跟有为法的生灭的原因有关系。这请先看到讲义第七页，讲义第七页注脚28倒数第二行开始，正量部即色等诸法灭 待主客恶因，心心所法以及业身等灭，是有主因不带客因。因此如果是需要有主客恶因，所谓的主因呢，就是指不相应行中的灭相。那客因呢，所指的就是灭相之外的其他影响的条件原因。那因此刚才所提到的不相应行、身表业、色身三心等等这些法，由于这些法的泄灭是需要有主因的灭相以及还有其余的客因才能灭，所以呢正量不认为就这些法而言是非刹那生灭的。另外一种刹那生灭的法，心心所法以及光业还有声音，这些有为法的泄灭是只要有主因，也就是灭相，而不需要有客因。因此呢这些法就是会有刹那灭的状态。那以上就是对于正量部说明有为法中的观点。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第六页俱舍论本文。有一部说动明生表，以身动时由业动故，借由业的发动令有情的身，令有情的肢体能有活动，能有种种动作。那因此呢所谓的身表业就是动，就是一种行动。好，接着是破正量部的主张，未破此故说非行动，以一切有为皆有刹那故。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看法，由于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的，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有为法是可以从此到彼。如果有从此到彼，法体可以维持从此处到彼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话，就代表这一种有为法非刹那生灭。因为刹那生灭就是即生即灭，而没有这种行动活动的这种现象。好，对于正量部，对于说一切有部这样的认知，正量部就提问了，所谓的刹那意思是什么呢？世亲论主依着有部做回应。这个有为法得自体无间泄灭，由此刹那法称为有刹那。这句话的意思如下一行就提到，诸有为法才得自体，从此无间必灭归无。也意思就是说一生即灭，一生即灭，这才符合所谓的刹那灭，而没有短暂的停留，没有短暂的停留。若此处生即此处灭，不容许可以有为法能从此处保持的原本的自体而转至其余的方所方位。基于这样的角度，所以说一切有为法必皆是刹那灭，因此不能主张动名为生表，因为没有动，动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有为法来讲，能保持同一法体从此到彼，这个是有部所不认可的。 那因此不能成立以动为身表。好，接着正量部就要救援自己的主张被破斥。如论文提到，若有违法，皆有刹那，不至于方，亦可成立。这句话的意思呢，如注脚26所提到的，正量部它的旧意是说，如果一切有违法都是刹那生灭的话，那当然就如同说一切有部的否定看法，是一切有违法才得自体，无间必灭归无。但是正量部他并不承认一切有违法皆有刹那，也就是说，如刚才所提到的，从正量部主张有违法中有两大类，心心所等是刹那灭，但是有另外一类不相应行身表业等等是非刹那灭，因此呢，这一类的有违法是不具备刹那灭这样的一种形态。好，讨论到此为止呢，简单的讲，就是对于有违法是不是都具备刹那灭的性质，有部与正量部是不同的看法。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七页。在讲义第七页注脚栏所引用法宝的聚色论述引文的第二行，我中，这边的我中是指正量部，我中之意，觉厌临身可有刹那灭，色身等物是无刹那灭。此处的觉所代表的就是心心所，因为心心所有觉知的能力，所以用觉作为代表性。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第七页的本文，论主破正量部的旧义，诸有为法皆有刹那，其理即成，后必禁锢，为有为法灭不待因。有为法灭不待因这一句话并不是有部的主张，这一句话论主呢是引用了经部，引用了经部的看法。好，那接着正量部询问说，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会说有违法皆有刹那，有违法灭不待因呢？好，那世亲回答，待因未果，就是就约能成立的因说所生的果。那有违法灭，现灭消失，就是法体消失了，这并不是果法，这并不是果，所以说有违法灭不待因。灭既然不需要借由其他的条件，那因此呢才会主张有违法是生而即灭。好，这一段文在普光的聚色论记讲得非常的详尽。对于这段文，首先先参考注脚28，法宝的聚色论述将经部、有部、正量部个别的主张以简要的方式做叙述说明，所以先参考法宝的说法。 在引文的第二行，经部的主张有违法身，是有客因而无主因。客因就是除了四相中身相之外，其余的条件。那主因呢？主因就是指身相。在谈有违法身的时候，主因就是指身相。如果是在谈有违法灭的时候呢，主因就是指灭相。那进步主张有违法身是需要借由客因而没有主因。那有违法灭呢，是主客二因都没有。所以在俱舍论本文所讲的有违法灭不带因，这个是进步的主张。有部的主张呢，有违法生与灭都与经部的看法不同。有违法生呢，是需要有主客二因的，那有违法灭是有主因，也就是灭相，而不需要有客因。正量部的看法就将有为法分成两大类。如果是非刹那灭的这一大类有为法呢，的灭现灭是需要有主客二因。如果是像心心所这一类刹那灭的有为法，如果现灭的话，是但有主因而不需要有客因。好，那么这是三家的看法。那如果有这样的前提，再看回注脚27刮胡二，就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注脚27刮胡二的第一大段的最后，若依正量部有提到诸有为法升起是比较困难的，从无到有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呢需要有主客二因。那么如果是从有到无，就要分成两大类。那如果是依照说一切有部，有为法升起是比较困难，需要有主客二因。有为法灭无是但有主因不有客因。如果是按照经部的看法，普光在这提供了三种解读经部的观点。第一种解读是与法宝的说法一致的，就是有为法生有客因，有为法灭是无客因也无主因。那第二种解读是假立生灭，假立生灭。那第三种解读是说经部同说一切有部，但是呢所谓的主因，不管是生相或灭相，都是不像有部的实有法体，但是在说法上是雷同于说一切有部的。好，那总而言之，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以及法宝的说法的话，经部的主张有为法生是需要带客因，有为法灭是不带因的。既然刹那灭是不带因，所以呢才能说有为法是即生即灭。也就是如果灭无的时候还要具备其余的条件的话，那这样当条件不具足的时候就不可能刹那灭了。那因此既然主张刹那灭，就代表 有为法灭是不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来促成的。 这个是经部的看法。好，那接着再请看回本论的倒数第二行开始。若出不灭，后亦因然，以后与出有性等故，既后有尽，之前有灭。那这句话主要是去解读讲义第七页本文的第一行，提到诸有为法皆有刹那，为什么呢？因为后必尽故。既然有为法的形态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那从有到无也就是后必尽。那因此呢，在本文的倒数第二行讲到，如果知道有为法必然会从有到无，那也就代表有为法从无到有这样的阶段其实已经是有在泄灭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为法后与初这样的前后的阶段，这样的法体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因此在若出不灭，后亦因然的第三句，以后与出有性等故，这边的等是指相同的意思。那后与出是指同一法体的这个有为法，在最后的阶段，后必尽的阶段，与出从无到有的阶段，它的法体的本质因为都是一样的，所以既然最后会泄灭过去，也就代表一开始其实也就具备了灭无的特质。那反而言之，如果认为一开始是可以有短暂的住，那也就代表这样的有为法其实不应该最后是泄灭入过去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第八页。论主接着提到，若后有意方可灭者，不因即此而名有意，即此相异，理必不然。这段文的意思建议可以参考注脚29。汪基同样讲的比较详尽一点。如果要看简要的叙述，可以参考法宝的俱舍论述，也就是注脚9刮胡2。那这若什么者，若后有意方可灭者，这是假设正量部的一种回应，也就如同法宝俱舍论述所讲的，正量部云，色等生意待后意象方时有灭，而并不是即生即灭。这意思也就是说，有为法这非刹那灭的这一类的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呢，是要渐渐的等待最后的一种转变改变，那么才有泄灭，才会进入泄灭的阶段，而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即生即灭的这种刹那灭的状态了。那因此世亲加以反驳说，由于这个有为法都是同一法体，那因此呢，所谓的待后有意这种情况，不能在同一法体做比较。这意思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四中正，你不能说四中正跟四中正是有差别的，因为都是同一法体，所谓的有差别必然是要不同的个体才能显示出这个法体的差异点。 那既然前后法体都是一样的话，怎么可以说是后有意？好，那接着正量部再就，岂不世间现见心等，由于火合故自灭无，定无余量过现量者，故非法密，皆不待因。好，那正量部这边举了世间所共成的，不管是木材或者是水等等，被火烧的之后呢，才消失不见了，或者才蒸发了。那因此呢，这些木材等等呢，就如同正量部所主张的有为法中非刹那灭的这一类，这一类的法，它的灭无除了有灭相之外，还要有客因。客因就如同此处所讲的火，借由火合，借由火烧木材，这个木材才会被烧成灰，消失不见。那因此呢，正量部这边所举的世间共许共见的例子，以此证成，并不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灭，并不能主张一切有为法灭都不需要借由其他的因缘。就好像心这个木材本身的灭无是需要有火焚烧的。好，那接着论主就询问如何知心等有火和故灭。一般从我们的观点来讲，我们看到这个，看到正量部这边的举例，也许反而会怀疑世间论主这边的正问。世间论主这边的询问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些木材是借由火烧才会消失的？对我们来讲，木材会消失，那确实是有火焚烧的嘛，对不对？那正量部的旧义呢，就是指说这些木材等等借由火焚烧之后就不见啦，这个就是所谓的现量啊，世间所共见的。接着论主的回应，我觉得可以确实值得深思啊，到底是怎么去认知这样的一种现象。世亲讲到，因共审思如是心等，唯有火合灭故不见，唯前心等生以自灭，后不更生，无故不见。如风手合灯焰铃声，故此一层应有比量。正量部问何谓比量，论主回答，未如前说，灭无非果，故不待因。好，那么从论主的角度，心借由火合而灭这样的一种现象，并不是火令木材消失不见。论主所承认的是第二种选项，是心等生以自灭，那火它只是做一种助缘。怎么样的助缘呢？这个请参考注脚31刮胡二。请看到光记引文的第三行，大概中间开始，因知心等火合不合，刹那刹那主因自灭。这边的主因就是指有灭相，就是指具备刹那灭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性质。那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后文接着提到，若火未合，心等有力引后果生，后火合时， 此火但令心等无力，引后果起，复能为后心等不生，非灭心等。好，那因此意思是说，火本身对于这一块木头消失，并不是直接去焚烧这个木头，火本身只是作为一种障碍的条件，障碍的因缘。怎么样障碍的因缘呢？是让这一块心没有去引生可以相续持续保持的本来的自体，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如果没有火焚烧的时候呢，心这个木材本身是能够引生之后的木材，可以让这个木这块木头相续不断。那当有火焚烧的时候，是让这块木材原本可以引生后果的作用能力被障碍住了。那因此会导致这块木材没有办法维持原样，没有办法相续。那接着论文所提到的风吹灯叶，或者是手去碰触磷，这个是去引用正量部，如光记内文接着讲，如汝中风与灯焰合，手与磷生合，正量部也允许灯焰乃至铃声，并不是借由风或手这样的刻音。那合与不合，灯焰与声都是刹那刹那自灭的。那因此如果刻音，也就是指风或者是手，这个刻音为何时，灯焰乃至铃声是能够持续不断的。那当有风或者是手，风吹灯叶，或者是手去碰触铃，让这个铃声停止的时候呢，这样的刻音只是让灯叶乃至铃声是原本持续延续的作用被障碍住了，令之后的灯叶乃至铃声无法继续升起。那因此风以及手并不是令灯焰铃声泄灭消失的原因。所以论文所举的风手和灯焰铃声是引用正量部自己所认可的一种例子，作为此处反驳木材并非是借由火这些刻音才会消失，木材本身就是刹那灭，火等等的刻音只是一种障碍的因缘而已。好，接着看下一段，又若待因心等方灭，因一切灭，无不待因。如身待因，无无因者，然是现见觉厌因生，不待于因，刹那自灭，故心等灭亦不待因。好，在讲义第九页论文第一行出现的觉，同样是指心心所。好，那这一段论文所提的呢，就是说如果需要借由其他的条件，这些木材等等的有为法才会泄灭消失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一切有为法的消失灭无 都是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就如同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必然是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而不能没有条件。那论主到此为止呢，是以有为法的生作为比拟，作为证成，有为法的灭也如同生一样，是需要带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主张有为法灭是需要带条件的话，就会如同有为法的生也是需要借由种种条件才能升起。但是呢，事实上世间所共见的有为法灭并非如此。论主所举的例子也是很善巧，举了正量部 自身所承认的心心所、光焰以及音声等等这些有为法，正量部也认可此一类的有为法消灭是不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那因此呢，也就不能主张一切法灭无都是需要有其余的条件，因为正量部自己也主张有某一类的有为法是不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就会消失泄灭的。那因此呢，代表心等的泄灭也是不带刻因，就如同心心所法等等是一样的。好，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这，到8:10就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